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如果在非常漆黑的山洞里头迷了路，那么最盼望的应该就是看到洞口的光芒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了光。但是我们要出到山洞外面，迎接那完全的光，是需要有过程的。在山洞中呢，神会赐下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人生路上总是有许多的坎坷、艰难、挑战需要去面对，但是没有任何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不知明日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天父掌管明天。不论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难处，刘文为你祷告，我们凭着信心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知道我们一定会迎着圣灵的带领走出那黑暗的山洞，直到见到主耶稣的那一天。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没有什么能隔绝你。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什么能隔绝你。不管遭遇多么可怕的事，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所遭遇的患难与困苦，不可能严重到一个程度，以致神热切的爱无法领你超越过它。没有任何逼迫是太痛苦，以致神的爱无法带来安慰。饥饿也许让我们觉得极需要食物的供应，但是我们永远不会觉得神的爱不够，以致不能饱足。贫穷不能掠夺我们享受神的热爱，即使是死亡本身也不能抢夺天父对我们无尽的爱。如果依照环境来看神的爱，我们会变得很困惑。我们有时候可能会问，慈爱的神怎能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可能开始怀疑圣经中清清楚楚的应许，神应许我们永远不会与他的爱隔绝。他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遭遇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贫穷或危险。如果怀疑神怎能既爱我们又让我们经历困境，那么让我们想想耶稣的一生。若真实了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爱，我们会信心十足地面对困境。如果知道 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与神完全的爱隔绝。我们会在每个环境中看到神表达他的爱。不要以环境来衡量神的爱，相反的，要以神的爱来评估我们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又因环境而怀疑忧虑的时候，恳求圣灵帮助我仰望十字架基督所付出的爱，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主的爱是超过一切环境的。求主让我能深深地经历，因着主的爱，我能够有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浪子回头：一个归家的故事》。林布兰这一幅名画，在卢云他首次看到之后呢，就深深的着迷啊。他被画中这几个人物的这一些神情呢所吸引，而更深入的去思考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每一个人物都让他有更深入的剖析，也自我反省。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三章，小儿子归家下半段。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四到二十节，其中说到，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浪子的归途满了不清不楚的地方，他走的方向固然正确，可是却混乱不清。他承认不能靠自己，在父亲家做奴仆的待遇也胜于在异地做浪人，但至于信赖父亲的爱，他还差得远呢。知道自己还是儿子，却告诉自己已经失去了儿子的尊贵，准备好承受故宫的地位，如此至少还能生存下去。他虽有悔意，却不是在赦免的上帝的大爱光照下发出的悔意，这是为自己设想求生存的悔改。对这种心态，我最清楚不过了。这好像是说，靠我自己办不到嘛，只有认上帝是我唯一的方法咯。我会去求上帝赦免，希望他能从轻发落，而且准我努力工作生存。上帝依旧是严厉审判的上帝，是这种观念的上帝让我歉疚担忧，并且找出一大堆为自己设想的致歉词。臣服于这种观念的上帝，并不能开创内心真正的自由，只能滋生苦毒与怨恨。属灵生命的一大难关，就是接受上帝的赦免。人不知为什么，总是眷恋自己的罪，不容上帝涂抹我们的过去，赐我们崭新的开始。有时似乎要做给上帝看，我的黑暗过往是上帝胜不了的，我只要当个故宫就好。我真的想重获儿子的全部责任吗？我真的愿意完全被赦免，已能开始全新的生活吗？ 我信得过自己，信得过这么彻底的身份转换吗？我想切断对上帝根深蒂固的悖逆，绝对降服于上帝的爱，做个新造的人吗？接受赦免，要全心愿意容上帝做他要做的事工，医治、重建、更新。只要我想在任何一部分自己插手，所得的尽是残缺的方法。例如做个故宫，身为故宫，我还是可以保持距离，违抗、弃绝、罢工、出走，或是抱怨工资太少。身为爱子，我只能承受一切尊贵，而且预备有朝一日做父亲。很明显，由回转到底家的路程需要智慧与操练，操练是成为上帝儿女的操练。耶稣清楚说过，上帝的道路是在寻童年的道路，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上帝不是要我长不大，他是要我变成小孩子。变成小孩子是再次活出纯真，不是新生儿的纯真，而是认真选择下的纯真。这些返回第二次童年的人，这第二次的纯真年岁又当如何描述呢？耶稣在八福中说得很清楚，之前他才听过称他爱子的声音，又弃绝了撒旦的声音，要他向世界证明自己值得受爱戴。他的公开传道生涯于此开始，第一步是呼召门徒跟从他加入传道行列，然后他上了山，召聚门徒在身旁，就说虚心的、温柔的、哀痛的、饥渴慕义的、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段话勾勒出上帝儿女的画像，这是耶稣上帝的爱子的自画像，他也是我的画像。八福只给我最简单的归家旅程路线，回到我父家中，等我回到家感受父亲的拥抱，就会明白我不仅归属天上，地也将成为我继承的产业，那是我不执迷、不强制、自由自在生活的地方。成为小孩子就是活出八福，找到天国的窄门。画家林布兰知道吗？我已分不清是比喻指引我看出画中的新境界，还是画作指引我发现比喻的新境界。从归家男孩的头，我看到第二个童年的描绘。我依然清楚记得有一次拿林布兰的这幅作品给朋友看，问他们看到了什么。其中有一个少妇站起来，走到巨大的浪子回头复制画前，手放在画中小儿子的头上，说道：这是刚从母腹出世的婴儿头，你们看，还湿湿的，而且脸部画得跟胎儿一样。当时在场的人突然看见他看见的，莫非林布兰描绘的不只是回到父亲那里，也是回到为父亦为母的上帝的腹中。之前我认为男孩剃光头意味着他是个囚犯，住在集中营，我也把他的脸看成是受恶待的人质消瘦的脸。林布兰想要表达的也很可能止于此，但是自从那次与朋友相聚，每次看这幅画就不自主看到画中依稀有个婴孩重新进入母腹，借此我更看清自己的归家路。小孩子岂不是虚心、温柔、清新的人吗？小孩子岂不会为每一个小小的痛苦流泪吗？小孩子岂不是饥渴慕义、谋求和平，也是最后受逼迫的牺牲者吗？而耶稣自己呢，道成了肉身，在玛利亚腹中九个月，以婴孩的样式来到世上，受附近的牧人与远方的博士敬拜，永恒的神子成为小孩子，所以我也能再次成为小孩子，与他重新进入父的国度。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此处我触及了一宗奥秘，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浪子，他离开天父的家，来到异乡，放弃了原先的一切， 然后借着十字架又回到父家。他做这一切不是出于叛逆，而是出于顺服，受差出外，把所有迷失的上帝儿女带回来。耶稣对着一批责难他与罪人来往的听众讲了这一则故事，他则亲身经历了自己所描绘漫长痛苦的旅程。当我默想这一则比喻以及林布兰的画作，我从未把疲惫面孔如新生儿的年轻人比拟为耶稣。如今经过长时间的深入静思，我觉得深受这幅画像的恩泽。跪在父亲前面那心碎的年轻人，岂不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岂不是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他岂不是那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成为人的样式？他岂不是清白的神子，在十字架上呼喊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是浪子，放弃了父亲赐给他的一切，为了叫我能像他一样，并且与他一同回到天父的家中。视耶稣为浪子远超乎这则比喻的传统解释，然而这个意象持有极大的奥秘。我逐渐知道我的儿子名分与耶稣的儿子名分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我的归家与耶稣的归家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我的家与耶稣的家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讲述浪子故事的是上帝的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份于他的丰盛。我一旦以信心的眼光看浪子的故事，浪子的回头也成了神子的回头，吸引万人归向他，并且带我们到天父的家里。正如保罗所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耶路撒冷弟兄会是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修士群体，创始人皮耶麻利以诗的风采、圣经的观点省思耶稣和一位浪子。他写道，他非生于人群、人的情欲或人的意志，而是出于上帝自己。有一日收取了他坐下的一切，带着这些产业、独生子的名分以及所有的属价，到了远方，倒空自己，成为凡人。他自己的人民并不接纳他，而他睡的第一张床竟是一堆禾草，像根出于干地，在我们面前生长，被藐视，被人厌弃，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旋即又体会了放逐、敌视、孤独，又散尽从丰饶之地带来的一切，他的尊贵、他的平安、他的明光、他的真理、他的生命，还有知识与智慧的宝藏，以及生生世世隐藏的奥秘。在以色列家迷失的子民中，他失去了自己，与病人不是富有的人，与穷人不是与正义之士，甚至与娼妓相处，并应许他们得进天父的国度。别人当他是老饕、酒鬼、税吏与罪人的朋友，是个撒玛利亚人、被鬼附的、亵渎上帝的。他献上所有，甚至他的身体、他的鲜血。他深深感受到哀伤、心灵的烦忧，落入无底的绝望，因他甘愿受遥远的父亲、活水的源头差遣，以受唾弃自居，从被钉的十字架上呼喊说：我渴了。他栖息于尘土、死亡的黑影中，担着我们所有人的过犯、罪孽，承受我们的哀伤，落入地狱，第三天从那里复活。他昂然屹立，呼喊说：是的，我要升到我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他是我的上帝，也是你的上帝。然后升到天上，父亲望着他的这个儿子，还有其他所有的儿女，由于这个儿子历尽沧桑，就对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我们来吃喝庆祝。我的儿女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的浪子把他们全带回家了。他们就穿起用羔羊的血洗得洁白的长袍，大开筵席。 再看林布兰的《浪子回头》，林布兰本人恐怕不会以这种方式看浪子，这不是在他那个时代讲解写作的固有习惯。但是从这疲惫心碎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耶稣，给我很大的安慰。被父亲拥抱的年轻人，不仅代表悔改的罪人，更代表全人类归向上帝。浪子受创的身体是全人类受创的身体，而归回的浪子如婴儿的面孔，成了所有受苦者的面孔，渴盼重入失去的乐园。如此，林布兰的画作不单描绘感人的比喻而已，也是我们救赎经历的精髓。环绕父亲与儿子的光芒，如今似乎诉说着为上帝儿女准备的荣耀，令人想起约翰说的金句：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但无论是林布兰的作品或其描绘的比喻，都不足以令我们欣喜若狂。当我在兰德莲的办公室看到这一幅复制画，所看到的景物中心是父亲怀抱着回头的儿子，我尚未注意围观的四个人物，如今我认识了围着回头场面的那些面容。这几个人神秘兮兮，不言而喻，特别是站在右边的高个子，没有错，画中有美，有荣光，有救赎，可是也有袖手旁观的批判眼光，给作品平添一种阻碍的意味，不容人对邻里的复合有任何幻想或做出草率不切实际的解释。在浪子回头的比喻里，小儿子的历程与大儿子的密不可分。接下来我就冒几分鲁莽，把注意的焦点转向大儿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回家的路》。
不管你走了多远，不管你感觉多累，人群欢笑过后孤单的远，有一颗心寻找投靠的地方，活在黑暗的角落，活在抉择的路口，你的眼神中有藏不住的忧伤。
我们今天从《浪子回头》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三章小儿子归家，在下一回会进到第四章大儿子，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不再只是个